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题目，就是关于传福音。虽然好几年前我们曾经密集的有一阵子我们在很多方面做了传福音的训练，可是因为可能已经有不少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并不在，另外也许我们还需要再被提醒，还有也许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我想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服事，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大家来思想这些题目可能有帮助。所以我预备的讲义写的是传福音的叮咛，一些传福音的基本的训练。那上一次两个月前我除了我讲一些以外，我也请了两位立方姊妹跟一真姊妹给我们讲他们自己的经验。那他们讲的都有，他们自己都有一些笔记，所以也纲要，所以我请他们给我们稍微整理。今天放在门口有两张，一共有四页，是他们上一次讲的大概的内容。我觉得那些内容都很好，很可能我们会有用得着的时候，可以参考他们的经验。那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也有宝贵的经验。今天我请另外两位也跟我们讲一点，可是我想你们有在台上讲的，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很宝贵的经验，很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关于传福音，我觉得我们常常要留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好像 不太一样，有一点矛盾，可是其实不是的，这是两方面都应该要有。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急匆匆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才是传福音最重要的事。人家如果在我们身上看见主，他们因此渴慕起来有兴趣，那是最好的。我很喜欢用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讲传福音也许最要紧最好的话，就是彼得前书3:15。如果你喜欢看，或者是你已经很熟，你听我读也可以。彼得前书3:15，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彼得他是一个讲道叫许多人信主的一个器皿，所以理论上他应该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可是当他论到传福音的时候，他却讲了一个看起来蛮消极的蛮被动的说法。他说你需要做的，他没有说你们要去。我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多的人会勉励我们说要去，要传福音，有那么多罪人，有那么多人走在灭亡中，我们来不及了，要多一点，要火热，多半的人都勉励这个。可是彼得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自己里面是敬畏神的，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尊主基督为圣，显然在你生命里面会带来一种味道，人家会看见一种味道。所以他说会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主动来问他们，不一定每一次的，你不要有人问你说啊，好像不太一样，他不是问我盼望的缘由，不一定要这个事啊，不要那么死板嘛。也许他的问法也不一样，也许他会问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啊，说不定他用的语气你听起来有一点好像讽刺的语气，但至少他看见你跟人家不一样。可是如果那个不一样是因为你很怪，那不好，或者是因为你很自私，我跟你讲这是很遗憾的事，有的基督徒比别人更自私，你知道不知道啊？他们自以为拥有真理，你不要忘记在福音书就是那些拥有最多真理的人最自私了，是主耶稣责备的对象。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你能够豁免这种试探这种危险啊。那可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你的生命是尊主基督为圣，我想 人家会不一样，人家会看见一些东西。当他们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说你就要常做准备。那这个是在人家问你之前啊，这不是说人家问你的时候，嘿，我还要去预备一下，不是的哈，不是那个时候才要赶快打个电话问说，哎，有人问我这个关于信仰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不是的，你平常就怎么样，常做准备，常做准备。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给你做常做准备。那这个常做准备不只是你一定有这个侍奉训练，你自己要去做，你就会做出一些经验来。两个月前，如果记得没有错，我讲完的时候要大家做一点家庭作业，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说？你有没有做？你有没有这两个月来，你有没有不时的跟人家传福音？有吗？到底有没有？那你平常去做也是常做准备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是我们要去做才会有经验。彼得说要常做准备，然后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哎，这个又是很要紧的事。他没有说你要有一大堆 的答案，然后你到时候能够回答他们问题，你辩赢了他你就赢了，不是的。连回答都是用温柔跟敬畏的心，所以显然彼得把用辩论来传福音排除在外了，对不对？所以会有这样的。我相信我们神的百姓如果很正常的跟随主，不要假冒，不要做装一个样子，一定会在你生命里面迟早或多或少会彰显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来。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你不要故意要装一个样子，好像脸上有光那个样子，不是好 啊走路比较慢条斯理一点， 那不一定像圣徒了，不一定是这样的。也许有的时候需要在非常时期要显出你的生命的内涵，你生命的那个承载压力的程度是怎么样。有的时候跟别人都一样，忽然发生一个灾难，也许是一个你个人遇见的灾难， 也有说是那个地区遇见的灾难。你想想看，只要一点风声会有打仗，哇，基督徒就紧张的半死，常常在研究最近有什么预言。那我们怎么样同时又祷告要人家认识耶稣呢？像当年快要十年前在台湾发生了那个预言的事件，后来就我们所知道的受影响最多的，就比例来讲就是基督徒，而基督徒里面受影响最多的就是传道人，然后这些人就是努力的在那里为复兴祷告的人，这是很奇怪的事。那个时候才真的显出你有没有不震动的果，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显出来，人家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我们生命实际是怎么样是要紧的。可是传福音有另外一面，也有主动一点的一面啊。我喜欢想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七个执事里面管理饭食里面的腓力，他是管理饭食的，可是因为现在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逼迫，他们就分散。那这个人他做起事务性工作显然是低流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得非常好，至少一定是认真的才会被选为执事，对不对？他是全心摆上的。可是他不只是这样，他随时留意人的需要，留意圣灵的声音。那一天他在外面走，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有什么事，忽然圣灵对他说去靠近那个车子，那是一个从古时来的太监的车子。那有的基督徒会说，如果主这样对我说，我也会这样做。你弄错了，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不会听见那种声音的。有的人要不就是整天听见声音，不晓得哪里来的声音，有的人呢就是听不见这种声音，他们听见的声音都是对自己有利益的， 要跟谁结婚啊，做什么啦、啊、像这些啊。那可是腓力不一样，他那是一个预备好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当圣灵有感动，他就贴近那个车子，那不容易。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有可能他是黑人，如果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然后很可能有很大的派头，那是那个国家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大臣，显然很有派头，所以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有某一些声势样子会让我们不太敢靠近，对不对？可他勇敢的去为主得着一个人，然后你一看一去，你就发现嘿，有神预先在那里做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从外面看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你大可以说他们都还没有预备好，可是那些经常会看见神介入的那样子的人，常常就是那些愿意去的人。不要管啊，今天这个天气是怎么样啊？传道书十一章说，望风的必不撒种，看云的必不收割。我可能讲颠倒，但 类似像这样的话，意思说你看情势来做事情。两个礼拜前我在南部，在冈山浸信会服事，我回来的时候搭飞机搭到松山机场，手上有一些行李，我就搭计程车回来。我很少搭计程车，我自己开车，但是有的时候我喜欢搭计程车，有一个机会传福音。那我一上那个我应该先颠倒讲，我去的时候是村主载我去的，可能那个之前我大概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搭计程车。另外一次是这样，我一上车，那个计程车司机很火热，就跟我讲话。我其实我有别的事想要安静一下，可是他一直要跟我讲话，我就跟他讲话。后来我告诉他我是牧师，他非常有兴趣。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有一点福音的背景，因为他认识一些牧师，也去过一些聚会，我们就谈得很好。有的时候是像这样，你跟这种人谈话就很有成就感。他甚至把他的电话给你，他很有心继续的认识主。可是我刚刚讲，两个礼拜前我从冈山回来，我一上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就是他只是办公事，我现在在赚钱，我尽量一上车先给他一点亲切一点的语气讲话，他根本不太甩我。然后过一会就问我说要走哪一条路，因为那个时候他一直可能会塞车。我说都可以啦，我说你如果要走中山北路，就我所知道这个时间应该还好吧，不会塞车吧。我也没有下判断，我只是问他，然后他就不讲话，他就走上那一条路，一上去一会儿而已就大塞车，然后他就一路上不时的嘀嘀咕咕。那我今天想办法要缓和那个情况，可是不太容易，很难不叫我觉得说他有点怪我，你知道？可是又不好怪我，因为我是他的顾客。可是因为我走那个路，很可能，其实我觉得那一天也许很多路都塞车，不止那一条了。可是会觉得很有压力，好像我害他不能好好做生意是那种情况。我跟你说，你很难觉得说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可是我知道，我不管这些，还是管他什么语气，还是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我就安静一下。后来快要到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我看看那个表，就主动的跟他讲一点话，但是让他觉得我对他有善意。因为他快到的时候，那个表差不多跳到快要200块，大概是忘了100多块。那我故意多掏一点钱给他，叫他，就是我多给他一些这样，因为现在机场不像以前多收50块，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后我要再多送他一点东西。最后的那一小段路，一两分钟的时间，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想他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先前对我态度非常的冷淡，非常的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扭转那个东西而不要每一次看那个样子我们就不敢做了。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从来不敢跟他的家人传福音，因为他爸爸总是那个样子。其实里面有事你不晓得啊。嗯，我们中间有人，他父亲现在已经信主了。当年我们第一次要接触他父亲的时候，他哦很诸多限制，因为很担心我们去的时候会被他爸爸轰出来或者怎么样。可是我们连他觉得说一定要他也在的时候，可是我们根本不管他，我们知道他的消息以后，他这也在医院，我们就直接去看他了。不但没有被轰出来，后来就开始建立起一些关系来哈。虽然还要经过相当一段年日他才信主，可是我们有时候就需要这样撒一些种子。你一定要真的去做，你才会看见有神的手在那里。当然我知道也有的时候你这样做了以后，你可能会吃闭门羹，可能会遇见白眼，那有什么关系嘛？哦，希伯来书说你抵挡这些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嘛，所以那就是小事。我们的主遇见的是拿石头扎他，遇见的是钉十字架，你只是人家一个白眼你就不敢传啦、啊、所以你一定要开始这样做，你会发现不只是你会带给人祝福，而且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待会我还要讲一些话，可是我今天我请了茂公弟兄跟郭学姊妹也给我们讲一点他们的经验。茂公，
常务师讲那个有关于在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哈，那去年初左右，我们社青团契的第一小家办的福音初级啊，我们就是到教会附近的捷运芝山站附近啊，后来也到那个星光医院向那个排班的计程司机传福音哈。那刚开始我们就是透过免费洗车啦哈，那洗车啊洗车窗来对他们表达上帝的爱。那第二次呢，我们洗车呢，然后加上我们啊，那时候是 SARS 期间也送口罩，然后送他们一个福音包啊，福音包里面呢，有一个卡带啊，录音带写欢喜平安的人生哈、哦，台语的，然后还有一些精致的那个福音册子啊哈、哦，还有送他们那个计程车的收据，那。我们洗车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就是用鸡毛毯子啊帮他们灰尘啊打一打啊齁，然后呢有两三个就帮他们拿水用毛巾啊帮他们擦洗这样。那大部分的司机都因为我们的热忱的服务而受感动齁。那因为排班嘛齁，假日啊移动的蛮快的，那我们稍微跟他谈几句话，他们就必须移动车子，然后我们发现说哎，他们都很认真的在看福音单章，然后很认真的在那边听那个我们给他的那个录音带哈，放得很大声在那边听，然后有问题赶快跟我们换，说他们很喜欢里面的内容。那有一些有一些车子比较好的，他就不要让我们碰他的车子哈。那我们也知道说，那我们就不要碰那个，学习到不要碰他们车子。那大概我们的那个技巧也看起来很不老练的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就也有一些车不太敢给我们洗，然后我们也后来想调整哈，我们想说好像有大概一半的车子哈，车主他们都很爱洗他们车，他们都会自己洗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改送他们就是说饮料跟干粮哈，还有玉兰花串。记得去年冬天有一次蛮冷的，那我们而且下了毛毛雨，那我们就煮了姜茶啦，然后煮了那个热红茶。然后又有玉兰花，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这样。那我们就撑着伞呢送这个茶给他们啊、哦、然后旁边捷运站刚好旁边有工人在那边修剪树木啊，然后他们拿到我们茶，我发现他们就喝了就很感动哈、哦、那我就觉得说他们喝这个热饮哦，身体变得很暖和，有时候还跟我们要第二杯哈、哦、我们问说要不要再第二杯第三杯这样。看到他们满足的表情，我们知道他们心也是温暖的哈。那我们用那个玉兰花哈，因为我们给计程车司机，也给路边的开车的人，如果他们我们有遇到他们，他们愿意的话，我们也给他们。那他们其实 开车人就知道有里面有一个玉兰花，感觉很好哈。那我们在玉兰花上面用牵线呢串两朵，然后再加一个福音卡片，好，然后串起来啊，然后福音卡片会写说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写蛮多种的，就是说啊。一些精简的福音的句子，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哦，然后不然就写说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然后第三个写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类似这样了。那后面就写说基督教士林喜安堂关心你，哦，那他们就把它玉兰花挂在驾驶座的前面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那我们希望说，欸，他们在闻到花香哦，看到福音卡片，可以想到神的爱跟教会对他们的关心。他们在因为他们也之前也建议我们说可以给他们一些干粮，然后开车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那么我想说我们送他们干粮跟一些果汁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也可以想到说，欸，这个免费的食物哦，想到神的恩典跟慈爱这样。那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送的东西都是要有品质的，不是粗劣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其实是很诚心跟很用心的。那我们出去的时候会穿着教会的背心，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信任感，觉得是我们比较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团体。那我们一般去的时候遇到司机，我们就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微笑，递给他玉兰花，说：“哎，这是免费的啊，强调这是免费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就是果汁嘛，哈，还有大部分有果汁，纯果汁，而且还有一个奶茶，就说你要果汁还是要奶茶，哈，大部分人都会欣然接受，然后都会问说：“哎，你们在做什么啊？”问说：“啊，你们真热心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借机，这时候就是借机要跟他讲说，我们做这么做是为了告诉你呢，上帝爱你，啊，耶稣爱你。然后问说，哎，你们真热心，我们就说，因为耶稣哦，白白的为我们舍命呢，所以我们也愿意白白的为你们服务了。好，那因为其实假日排班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所以他们跟我们谈的时间没有很长。那以前遇见计程车司机哈，他跟我们谈的，我不晓得你的印象怎样，跟我们谈的几乎都是总是政治啦，或是在批评执政者啦，骂政府啦。可是现在我们借这个恩慈的行动跟爱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讲政治，啊，他们跟我们谈的内容大部分是他们的工作啦、生活啦、价值观啦，以及信仰啊，更切都是一些很切身实际的东西哈。我举几个例子哈，有一个伯伯啊，他是一个外省人，大概六十几岁。他头发都几乎全白，然后精神奕奕的。他看见我们在做了，他就说：“哎，你们在做宣传啦，啊？”我就说：“没有啦，我们只是在告诉你耶稣爱你啊。”因为他们有几个弟兄姐妹在前面发，他都拿到了。我说：“叔叔啊，在台北开车很辛苦，要很有耐心哈，哦。因为你如果在台北开车，你就知道车子很多嘛。”啊，他就说：“哦，我没有什么耐心呐，啊，哦，现在的人哦，很没有规矩，很不讲理啊，哦，我都会跟他们吵起来，哦，到哪里我就跟他们吵，不守规矩的。我就哦，对啊，现在人哈，比较没有这种守规矩的概念，哦，这种观念这样。他说，对啊，规矩不能成方圆嘛，哈，哦。然后我就说，对啊，就像篮球比赛都要有规则啊，好，哦，然后可是我就说，贝贝啊，你不要跟他们冲起来哈，哦，这样对你自己也不太好哈，哦，因为如果是不守规矩的，你再怎么跟他吵啊，他还是不守规矩啊，只是浪费你的时间跟生命啊，哈，哦。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奇怪，他就心变得很，对我所说的话，哦，变得很柔软，变得很敞开，哦，然后其实我们讲的道理其实人人都懂，可是对一个很冲的人，他因为我们给他恩慈的行动，他的态度就改变了，哦，然后我们在那个门口嘛，他们都要进到那个医院，我们那时候是在星光医院，他们要进去，我就指挥他们，因为你再不走，后面的人会叭叭叭，一直那个计程车要一直往前啊，就帮他指挥，就往前开。那个贝贝往前开之后，还一直下来想要跟我谈哈，那可是我跟别人家谈，而且他还要继续往前进呢。另外有一个人啊，他就问我说：“哎，你们是不是不拿香拜祖宗的？”我就说：“ 圣经上我们很多教导我们要在父母生前呢多多孝顺他们，不是在人死后才拜拜啦。那像我们台湾人啊，拜拜都拜祖先，还都说还要请祖先保佑孩子一家平安啦，孩子很会念书啦，赚大钱啦。我跟他说我妈妈以前小时候都这样拜拜。那我说我们的祖宗跟我们一样都是人，都是不完全的人，他们不可能是神啊，但我们也有用追思的方式来怀念祖宗，我们纪念祖宗有什么好的德性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我们也扫墓啊，但我们不是把祖先当神哦。他听了以后态度很欣然接受，而且很和善这样。如果你不晓得，如果平常的时候他们可能跟他讲这件事，可能那边反驳啊讲一些好，但借着这样的恩慈的形容，他们心是柔软的，愿意听我们说，没有一个反驳的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哈，有一个跟我说，笑笑的跟我说，要拿都拿到东西，要笑笑的跟我说，你们是那个主，他用台语讲啊，苏瓜价苏瓜钱哈，我就笑一笑我说，神爱我们啊，给我们恩典是白白的，然后他就说，苏瓜看钱免还哈，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还是笑笑我说。这是人家拿我们开玩笑的话，但是呢，我说圣经上教导我们做工的要得工价，当父的责任都要负，你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栽种，然后他就笑一笑，然后就说，笑脸你也行工，你很不一样，他就觉得你很不一样，好像他跟你讲负面的话你不会生气。后来他的反应就说，你们真好，就然后要往前进，我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他说也祝福你，我们遇到每一个都很和善，都就每一个态度都很好，当然也是弟兄姐妹事前都一直 为他们祷告。那有一次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司机在那边捷运站那边排班，然后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发，然后就说，你们就是 7-11 楼上那个教会啊。我就说是啊，我知道你们教会齁，我常常看到你们看板齁，我在那边排班的时候一看就看到你们看板上面的话，写得好棒哦，对我的生命很有启发齁。我说那是我们牧师写的啊齁，欢迎你可以有空了可以上来坐坐啊，喝杯水啊，上来洗手间啊，更欢迎你来参加聚会啊。他说好啊好啊齁。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跟路人发啦齁，像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星光医院，有人在那边等车，好，我们就是在那边等公车的，我们就给他福音单张，有时候给送他一点礼物，有时候送他花。然后有一个看到一个人，他就说我也是基督徒齁，他是一个病人啊，然后我就给他福音，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神圣的医治与健康。然后拿完他就说我要玉兰花这样，然后我就送他一个玉兰花，然后上面的玉兰花写着说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齁，看这个姐妹也是拿到这个花也是得到安慰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去到外面是要改变人们对上帝的看法哈。对啊，我觉得世人哦不止不认识神，而且对神有一些许多的误解这样。那我们借着神的爱跟应用恩慈的力量来进入人的心哈，好像借着这样可以知道真正的进到人心中的需要，好驱走人心中的黑暗哈，让神的爱跟光能够进去。那个恩慈哈，希腊原文的意思有那个四角的鞋子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哈，如沐春风。那我自己觉得是说，如果要有恩慈的生命哈，必须多花时间亲近神哈，亲近神这样。我发现说，如果我在生活中更多的亲近神啊，会很更自然的流露神的爱跟恩慈。或者说，当我预备好了，神就把有需要的人带到我生活中哈。所以我可以见证神的恩慈这样。像前天早上我在家门口电梯遇到一个我们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年轻妈妈，我们常常出门的时候遇到她，我们就跟她打招呼我们不认识啊，因为我们刚去那边不久， 只是见面的时候微笑一下。那一天我们一起搭电梯，我那样给他一个微笑，那时候我带着我们那个两岁的小琪同搭一般 电梯，他就说，他就笑笑说，哎，你的孩子会走了。我说是啊。他说他的孩子还不会走，这样。我说几个月大了，然后他就说已经五岁了，这样。然后说的时候 眼睛就泛着泪光。那我脑海中就想到说，哦，对，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他有一个身体上好像有智能上有问题的孩子，我感受到他的情况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这样的有恩慈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人就很自然的会向我们多敞开他的心，然后借着这样，神的爱就可以借着我们那个触角，神的爱的触角可以更多的延伸出去接触人的心。那我觉得自己这样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也不会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以看到更多人的需要，很多人的需要，然后我觉得说人实在很需要救恩这样。
弟兄姊妹晚安。这几年比较多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探访跟传福音，那我们探访的地点跟对象比较多的是老人院、医院或者是家庭。那老人院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意识很，有一些是意识很清楚，但是他们只是行动不方便，不能自理自己的生活。那有一些是意识不清楚，但是有病又需要长期看护。有的是他都好，意识也清楚，行动也很方便，但是在台湾没有亲人，年纪大了，那就靠着一点退休金就住到老人院，期望说万一他有一点病痛的时候，在老人院有人可以送他去医院。那不管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些老人院的人，他们长时期住在医院那个老人院里面，他们非常孤独也非常无聊，因为老人院他们就是一张床的空间，每天面对的就是隔壁床的或者是料理他们的人，那人都不多，没有人跟他们讲话，所以他们非常孤单，心里也非常苦闷。那些老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被家人遗弃了，那有的人就选择长时间都不说话，把一些事情都放在心里，有的人就选择一天到晚嘴巴念不停，自怨自哀这样子。那我们每一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每次去我都带着最大的热情去。最大的热情并不是说我声音要很大声，一去要很大声。一走进去的时候，那老人院因为我们长时间去，他们也很习惯我们去了，所以他们就会自动把老人通通都整队一样整队在他们的客厅里面。那一去的时候，时间到了，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来了，因为我们长时间去。在他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已经给他们养成一个习惯，说这个时候就有人会来给我们唱诗歌或怎么样。所以就像在宜家安养院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他们知道礼拜五下午三点半的时间一到，他们就一看到我们来还没说话，他们就说哈利路亚的来了，哈利路亚的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比较方便跟他们各样的接触。那有的老人耳朵比较背，需要在他耳朵旁边讲又很大声，但是我们的音调里面就是要常常带着很有信心，而且充满爱跟充满热情，而不是很粗鲁的这么大声让人家觉得很烦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点肢体上的热情，并不是说一去就看到他就赶快给他拥抱一下那很可怕。有时候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疾病，我们不知道他什么疾病，万一他有传染病就非常不好。但是简单的去摸摸他或拍拍他或摸摸他的手，握握他的手，如果他的手可以握的话就握握他的手，这样他们会就感觉就非常不一样。那我们给他唱诗歌的时候，就 要教他们唱诗歌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不熟悉诗歌，就要很一而再再而三的教他们，就一句一句的，有时候先要念着歌词教他们，有时候先要念歌词给他们听。那有一些老人就一直不开口，那不开口的老人我们就只好想办法去一直问他，一直教他说，你跟我说耶稣，大概去了五六次以后他才会跟你说耶稣，然后再好像教小孩子一样，你跟我说耶稣爱我，久了以后他就会跟我们说耶稣爱我，那开始这样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从不讲话，从唠里唠叨讲一些埋怨他的儿女啊，或埋怨他隔壁病房的病人啊，这样子慢慢慢慢帮助他跟着我们说耶稣爱我，或者是跟着我们读圣经这样子。那有些老人很有趣，因为他不管是生病的关系，还是那个时候就刚起床，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就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睡着的时候我很习惯去摸摸他的耳朵，因为我发觉摸他耳朵很有效，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带小孩子的时候，他假如喝奶瓶啊，快要睡着了就摸摸他耳朵他就会醒过来。那我在带老人唱诗歌或讲故事的时候，我也会去摸摸他耳朵。那前一阵子我们去阳明医院的护理之家拜重阳节的时候，刘牧师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因为老人说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我就过去就摸摸他耳朵，他就惊醒过来。幸好不是真正睡啊，就是很习惯性的，因为疾病的关系或者是身体的关系，就因为住在那边太无聊了，每天就是睡嘛，不是睡了就起来就吃啊，就是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这样，所以我就尽量时候就把他叫醒，不要让他错过了我们带领他一起敬拜神、一起学习神的那个时间这样子。那我们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因为住在医院的人都有期限的，他很快就会出院，所以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不但探访病人，我们也会注意到他的家属啊，或隔壁床的嘛，对不对？那医院的人因为有时间，所以我就会赶紧抓住他还在住院的时间去看他，因为他出院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要去哪里看他，有的时候甚至知道他家，可是他就不容易再去，所以对住医院的病人我就很快的就要赶快帮他带领他能够接受主这样子。但是有的人就非常刚硬，他已经癌症很重了哈，我们都知道他已经癌症很重了，可是他怎么样就是不信，那不信就算了，只要他不赶我们出去。我曾经去看过一个癌症病人，其实医生说他只剩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我就很着急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第一次去看他没有讲，我还没有跟他谈到福音，因为事先我知道他排斥福音。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想说他剩的时间这么短，再不赶快叫他接受主怎么行，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没想到他就把我赶出去了，他赶出去我就说好好我出去，你不要生气哈，耶稣爱你，就出去了。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对于那种癌症很严重，他或者是病得很严重，他刚硬不信主的人哈，我们就只能做到我们该做的，就把他交给主。那有的人很柔软，他因为疾病的关系受到这种肉体的病痛，他就非常柔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好，你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也说好，要不要受洗他也说好。哦，那种碰到那种人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哈。那有一种人，他我把他归类不硬也不软。为什么他不硬也不软？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很客气的说好，你跟他讲什么好，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受洗，不要。那有的时候这种人他很客气，就我们就反而很不容易进入，你知道？那就只好不断的去看你，不断的去看。只要你不出院，你也不赶我走，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看你。那其他的就是你跟上帝的事情。那有时候碰到一个很虔诚的异教徒，像前一阵子周美云老师的学生家长，他是法鼓山，正言圣言。圣严法师的皈依弟子， 虔诚的不得了。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表明身份啊，周老师怎么样？他说哦，基督教的。我说对。他说我不排斥别的宗教，我也不甘示弱，说我也不排斥别的宗教。但是讲的几句话以后，我就发觉说他好像，因为他就跟我表明身份，他是法鼓山的皈依弟子啊，他信得很深。他跟我说我们圣严法师那里我们也拜耶稣基督哦。我说很好哈、哦、然后跟他谈了一下以后，我发觉他一下子还是很坚守他的岗位啊、哦、那我也不勉强他。后来他有他们的教友，是不是他们教友一大群人来，就给他带他们的单张，给他带他们的那个录音带，哈，就听。那我一看情况不对了，我就赶快溜。可是我要从教堂要去看他之前，我就想好了要带什么去给他，因为事先我就知道他的背景，他有一个读大学的孩子，一个读国三的，因为他是周老师的学生嘛，我就带了一本，考生秘籍，是不是？我们那个单张一本考生秘籍，一本是王武聪牧师出的那一本《认主归宗》那一本。这个时候我不能拿出《认主归宗》了，我就拿出的考生秘籍，我这个送给你儿子，然后他要考试了，哦，他就很高兴，就收起来。我说我改天再来看你。那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本来是说隔天要开刀，就没有开。没有开的，我就再去看他，看他就跟他谈谈，因为没有人在哦，正好我们两个就谈了一下了。以后后来就他女儿就进来了，还好是他女儿，只要是他的教友，我就谈不下去了，就还是他女儿，我就赶快拿出我带的圣诞节的那个单张《圣诞佳音》这样子，我就说我们来唱诗歌好不好？他说哦，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去过台北林良堂，同学带我去的。我说哦，那你对诗歌唱过吗？已经不记得了，那么多年了。我说那平安夜你总唱过吧？他说好啊，那就唱平安夜。我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我有时间带他唱平安夜。再后来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在离病房门口还有3公尺的远远，我就看到他们一大群会有这边，我就不进去了。在一趟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那一次是跟文金去的，晚去了半个小时，他已经出院了。不过我想，该做的我都已经，我自认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哈，尽力而为了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家庭探访哈，像过去楼上的那个洪先生哈，他那时候，他妈妈还没信主的时候，洪先生要我们去探访关怀他妈妈洪和金叶洪妈妈。那时候拿到了他的资料以后，我就每个礼拜一固定去，我喜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探访老人院的人，或者是一些在家庭里面的人，他不是很方便出去的人，我就固定去探访洪妈妈。他去看他的时候，因为他常常欧洲台湾两边跑，所以他也接触过教会，所以他也很想，那时候也说很想信耶稣，可是家里他跟他在不在，他大媳妇拜一个偶像，我们去过他家里都知道那个偶像看很大哈，他就说哎，不然怎么办？那我想我就不要在那里跟他怎么办？我就说好，那没有关系，我们来唱诗歌没有关系，唱歌哈，开开心啊，第一次第二次去就带他唱歌开开心，然后说啊，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他说我不会祷告。我说那你最后只要跟我说阿门就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为他的身体祷告，为他的儿孙祷告。因为谈了几次以后发觉他很在意的是他儿孙，一般老人家都这样，很在意的就是儿孙。尤其洪妈妈他就说哎呀，我儿子我孙子怎么样，很多的问题，为他的儿孙祷告他就很高兴。那后来我再去的时候，我就设计好了一连串的课程，就带他读圣经。我想只有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多的靠近主，而且只有借神的话，神的话带来能力，才能够带领他更多的认识耶稣，这样子。 那去年我有个机会可以在小学跟其有一些家长或者是教会的姊妹一起配搭做品格教育的课程。第一年我带的是六年级那一年的第一堂课是专注，专注有一个口诀有一个手势，说我要看着你专心的聆听，坐站多端正。教了以后孩子在下面说，老师好幼稚哦，你可以换点别的。哇，那时候非常挫折但是学校说不能有宗教色彩，那当时我就心里想，信仰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信仰。叫我半个小时的课程里面讲跟福音无关的，很痛苦。那第一堂课孩子又受到这样的挫折，那回来我就开始思想，那我要怎么做。我就想一想，我给孩子讲故事好了，我就把约瑟的故事设计好。约瑟的故事很长，我就计划用三个礼拜来讲。我发觉故事很吸引孩子，我在故事里面又给他加了一些剧情，给他，反正我不是天花乱坠的乱讲，我不是，我讲的是真的是根据圣经讲的，只是多加一点剧情进去。那讲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就半个小时嘛，大概讲到25分钟的时候，我就说好了，故事就先讲到这里。那约瑟明天怎么样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就给他们吊一点胃口。然后就开始再来把那个我要看着你专心，他们就会做了，就跟着我做得很好。那等到下个礼拜再去的时候，我就想说试试看，先跟孩子聊一点别的，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没想到他们都说，老师那下来约瑟怎么样？哦，约瑟好，来我们坐好，我要看着你。然后他们就说专心的聆听，我说好，专心的聆听。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可是我一直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虽然约瑟的故事这样一直讲的时候，我一边在思想说我要怎么告诉孩子这是圣经的故事。那我们一个单元有6个星期，到了约瑟的故事讲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吗？从圣经来的。有没有人听过圣经？有一个孩子就有。有没有人去过教会？我就这样问。那我就跟他说谢老师就在捷运站旁边那里你们有空可以来找我或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联络我就在黑板上写下我的联络资料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孩子都会叫叫谢老师，我就觉得感谢主，我没有白做。感谢主。那我深深的觉得，无论是探访或传福音，这是一个不怎么看得见成就的工作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所谓的低成就，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高度价值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跟属天连在一起的，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不但值得做，而且主的命令说要殷勤的去做，而且要靠着主去做。归荣耀给主，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一些我们看讲义这个第三页，传福音的叮咛，这篇讲义第三页，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这个我们其实常常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传福音常常有人意见的困扰，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人家的问题。那如果你受过视力的训练，你就会学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实用非常要紧的一个功课，就是多半的时候不用回答人家的问题。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问你问题，那个常常都不是他需要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陷入其中，就回答人家的问题，甚至回答的面红耳赤，或者是给稿，就是不会聪慧，那是最糟糕的。我们跟人家说我也不知道呢，没有关系，谁告诉你 一定要知道，对不对？但如果你有一点概念，说有一些问题是你晓得说很难回答，你就说我也不知道，说可是我们有一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说明的清楚的神也蛮好的，你可以这样讲哈。啊，当然有一些问题是因为你不会回答，也许别人会回答。那第一，当然我们要尽量的多充实自己，能够回答一些问题。可是有时候你不会回答，你说我也不太晓得哎。可能你来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或者是牧师会回答的更好一点。我们不一定会回答的更好，可是至少骗他来教会嘛。其实这是一个试验呐。如果他的问题真的是他想要问的问题，真的是认真的问题，他真的会，除非他的环境不允许，否则他真的会考虑来教会的。如果那些你一这样讲，他根本就不要，他只要，跟你谈，最好要看到你不会回答的糗样子啊哈。那种情形就是比较属于你不需要过度的认真，一定要回答他的问题。当然，我也意思不是你要拒绝回答他，或者是敷衍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你受过视力的训练，你就会学会这个功课。因为你在跟人家谈视力的时候，如果有人岔出去，他发现你是在给他讲宗教的事，就会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一发现你在讲宗教的事，我也来跟你问你一个问题哈，问一个宗教的问题，对他们就会问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不是举例而已，就是真的是这样。一般人会想到的问题，最先会想到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问问题，好像两个就会一个问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怎么回答？我不在这一次的里面跟大家多讲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也许下一次我们，或者是哪一次我们再有机会来提到这个，就是怎么样回答慕道友的问题哈。也许我们这一段时间，趁着你今天刚听完还记得，如果你遇见过有慕道朋友问什么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好不好？你把那个问题写下来交给我们。还有一个，我很欢迎有这样的资料给我，就是你遇见过慕道友常常会问的问题，可是你觉得可以怎么回答，你也把答案写下来也给我们，好不好？好吗？我好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我收集过这样的资料，我们曾经列了15个问题，有一份讲义，也许有下一次或者怎么样，我会发给大家。可是如果你这段时间最好早一点，不要等到下一次侍奉训练，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早一点预备这个内容啊，就变成要补发给大家。所以趁着刚结束，你还记得最近尽量这样做。我们下一次侍奉训练好像是好久好久以后，明年好像到四月才有侍奉训练，好像对不对？二月好像没有，是不是？那所以你有很长，我们有很长的时间预备这些事哈。那你如果给我这些资料，大家集思广益，也许对别人也有帮助。可是我们常常告诉大家，像谈视力的时候，有人问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当时要回答他，我们正在给他做见证，他忽然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说你这个问题很好，等一下也许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好不好？我把刚刚的话继续讲下去好吗？如果你在讲视力，好不好？我们把视力继续读完好吗？多半的时候他会同意的啦，然后你继续读下去，大概他也就会忘记了，因为你只要看他过一会儿，他开始问说为什么非洲还有人在受苦，大概他前面的问题他已经不介意了，你懂吧？也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很确定你差不多可以回答他说等一下再说哈。那等一下其实不一定要说的，因为你并没有答应他一定要说，你说等一下也许有机会再说，多半他会忘记了哈。那或者是你如果把他引到另外一方面去的话，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能回答，还是要尽量回答哈。但是你不需要过度的卷入其中。我记得许多年前，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很多人听我提过这个故事，那是很多年前啊，我跟我太太常常去，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坐很长的车子去台东 参加他们刚刚开始的工作，那里虽然有人负责，可是周间有一个聚会我们常常去，我们去不一定去服侍，偶尔我们讲道，可是多半我们就是参加聚会啊。那有一次聚会结束，有一个常常参加聚会的一个姊妹，她是有点残障的，肢体障碍的，她就跟我们提到她有一个朋友正在淡江读大学，一个女孩子，她因为有一点癫痫的毛病，所以她就有很深的自卑感啊，她的好朋友，她很盼望我们给她传福音，盼望她能信主，她很想跟她的朋友也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我想她跟她传过福音，她希望我们也去帮助她。第二天我们就约好去她家，去那个姊妹的家，然后她把她那个朋友邀来，我们就跟她传福音。我们一开始谈不久，她就开始问各种问题，哦，她问题很多，她是头脑很复杂的人，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再问那个问题，我们尽量帮助他，他还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我们当然知道他就是要问问题而已，可能要一直问到我们倒大概，所以我们也没有让他觉得我们敷衍他或者不回答他，我们尽量回答他，以后因为他那些问题也是很实在的问题，我们尽量回答完以后，后来我就想办法把他岔开话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采取主动，我就正面的，当然那是他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仰望主啊，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去一起服侍也有帮助啊，别人正在讲话你也可以仰望主，那我要插进去，我就要知道我怎么样开始插进去，所以我忘了我怎么样，我就也许举一个例子，也许说一个见证，我就正面的给他提到神爱他，因为有时候像这样的人，他隐藏在他一大堆问题的背后，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受伤自卑这样的心灵，至少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并不晓得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啊，所以我们晓得他身上有这个病，他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跟他提到神的爱，后来我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很厉害，连神的爱这个题目他有一大堆可以跟我辩论的东西，所以他又讲了一些话以后，我就想那没有不需要再多讲啊，所以我就对他笑一笑，这个很重要，好，你不要板着脸孔啊，对他笑一笑，然后我就说，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吧，我们可能也需要去赶飞机，我们需要赶飞机回台北，也差不多，确实也时间差不多近中午了，可是我就抓住机会就说，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啊？我忘了我怎么讲，是为你祝福啊，为你祷告，类似像这样，他居然说好，我们就祷告。反正那天有好几个人，他那个朋友啊，那个姊妹，我跟我太太，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四五个人在那里，我们就一起祷告。那他们有一两位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闭着眼睛，可是我有点感觉到，虽然没有别的声音，我有点感觉到那个气氛有点特别，所以我就睁开眼睛看一下，我发现那个女孩子在流眼泪，所以我赶快闭上眼睛。后来我们祷告完了，我们没有讲什么话。多半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你可不要说我刚刚看到你流泪哈，你很感动哈，不要这样嘛，除非你真的有主的特别的带领，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像那么好强的女孩子，你这样讲，那个说没有啦，我才没有嘞，很可能她原来的感动他也把她否定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不要那么急，这个是很多人犯的毛病，他们想他先生信主祷告啊，常常放一个单张在那里啊，做很多事，有一天他先生稍微讲了一点正面的话，他说哦，你现在相信了哈，耶稣真的哈，然后他就先生就说才没有嘞，他原来一点感动被你吓跑了，你知道吧？所以没有必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在旁边看神做工啊，神不做工你拼命吼也没有用，神做了工你也不需要你来助阵的啊，神会做工，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留意，所以那天我们就这样走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在台北我们在宜兰，我们收到他的一封信，他从他学校写来的信，你看他的信你觉得跟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完全斗不起来，那个心脏第一句话就想说，过去这两个礼拜那样子的喜乐，常常感觉到神的爱，充满了神的爱，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变成这样的，可是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你不一定每一次遇见的都是像这样，但是你愿意越过人这些东西，你不时的会经验这些事的，因为那是神在做工，所以 关于问人的问题啊，我在这里写了一些话给大家做参考哈。你一定要知道，你辩论赢了，他不一定会信主；你输了，他也不一定会信主。多半的时候，我们大概不需要跟人家辩论啊。我们回答人家问题，或者讲了，他变成是要争论，我们就笑一笑，岔开话题，或者是给他一点祝福，就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跟他辩论。彼得说，只要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相信多半的时候传福音就是要这样，不要用那种气势凌人说服别人。有的人因为很有口才，他的背景使人家容易信服，他借着这样好像有一些人因此愿意信耶稣。可是我发现这样情况里面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很真实的向主降服啊，他们也许下一次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问题又来了啊。万一你这个讲员是外请的，那他以后并不在你手下受教，他去的地方那个带领的人不一定像你那么有架势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好好走下去。所以我并不觉得人需要借着那样才能够好好信主，因为是圣灵自己做工啊。那关于回答人家问题，我只要再提醒一点，我讲义上也提到，就是你一定要留心听人家讲他讲的事，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提到的事或者他的问题是很实在的问题。箴言说，未曾听完就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好，有的人他们或者没有听完，或者听了但是心里只是预备着要掏出他自己的东西，就没有留心听人家在讲什么，以至于你回答的东西是根本对他的问题没有很贴切的一个回应啊，或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人家的问题是什么，那样并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那今天讲义后面有一些比较零碎的一些留心的原则啊，上一次我已经提到一些，今天我还要再讲一些。这里面有一些其实我们不时的讲，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提醒，因为是很要紧的原则，就是我们尽量正面的撒下美好的种子，尽量避免有一些冲突对立，尽量不要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一方面似乎西方的宣教是要负一点责任，因为他们从西方来，基督教国家一来到东方，他们带着一种态度，就是我要改变你的信仰的态度，所以他们常常先明显化了那个对立，你是佛教，我是基督教，你要改变你的信仰，差不多是这样。好，那我觉得很可能那不是传福音最主要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尽量避免挑起对立，也不要轻易的批评对方，无论他拜偶像或者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是我需要再三讲的，有一些人很快听进去，有一些人因为过去许多年不是这样的观念，可能他们那样做也看见一些果效，所以不一定很信服我所说的。可是我跟你说，盼望你相信我，就长久而言，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方法。因为我读圣经，我发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是这样的，保罗也是这样的，那新约你还能找到谁来反驳这些话呢？对不对？主耶稣跟保罗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靠近一个人差不多没有一次是从定罪开始的。人常常把主耶稣责备人就套用在这些事上，你没有搞清楚主责备人，几乎每一次他责备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或者他的门徒。我真的好像还没有很认真的看到有一处地方主责备一个罪人，没有。那保罗在以弗所他也是三年在那里，他没有批评那里的偶像，那里的神庙的当时的盛行的情形差不多像今天在大甲的镇南宫，是不是或者是那个这个北港的妈祖庙差不多像这样。可是保罗在那边三年他没有批评对方，这是使徒行传路加给我们记载的。所以我们只要正面，这不是说我们说啊他们都没有错，不是的。有的时候当人问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表明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一起头去挑起这种对立，没有必要。 那个不是这样才能传福音的。事实上传福音常常是这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是主的法则，让人家先尝到主的美味。我们常常讲的牛排羊排的原则，是你丢一块牛排给一只狗，它自然就会把那块骨头给丢下来，是不是？好，它怎么样让它离弃那些不对的？你给它好的嘛，嗯。那所以我们尽量这样。所以看见人，无论是拜偶像，有的时候他们还算命，他们做许多的事，或者其他的这个符咒啊，或者是一般性的一些东西，比方抽烟喝酒这些，不要急着对付人家这些事，先给他一些正面的。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聚会，刚好教会有一点工程在做啊，有一天下午不是聚会的时间，我就看见，我刚好进去看见有一个师傅正在油漆那个其中一个门，可能不是油漆，可能做一点木工嘛，因为理论上他漆油漆最好不要抽烟，可他嘴里面叼一个烟，但是他大概不是在油漆，我忘了，可能在弄一个什么东西。那当然在教堂里面一抽烟，那里就烟雾弥漫，对不对？我们教堂平常都没有这样。我就看见有一个同工，一个弟兄也经过那里，我就发现那个弟兄就板起脸孔来，就差不多用命令的语气跟那个师傅说，哎，在这样不可以抽烟，差不多类似像这样，好像那个人就把烟吸掉。可是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一直到现在 还想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样并不好。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想到要见证耶稣，那你难道不会觉得那个师父他难道不会因为这样对基督教有一个不是很好的观念吗？我们需要这样认为教会不要这些才会圣洁吗？我们需要表明这个吗？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事情。也许你可以不要他抽烟，但是可以不要这样讲，对不对？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讲。所以有的时候你遇见人家做这种事，你一定要认真的放下你里面一种想要纠正他的东西。也许你应该先认识那个东西有可能是恼自己，主耶稣为那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为你那个看见这种事很想批评他的那个恼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要弄清楚这件事，你要放下那些，不要急着纠正他，笑一笑，不要看那些，转移话题来讲到耶稣。如果你不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忍耐一直在抽二手烟，留在一个人旁边给他讲半个小时耶稣，那你传什么福音嘛？还要为耶稣殉道，连二手烟抽半个小时你都不肯，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你没有必要故意去抽二手烟，可是如果为了做见证他抽二手烟，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人家烟熄了你才有办法给人家做见证呢？这就好像你如果靠近一个身上脏脏臭臭的人，你一定要先他先洗澡才可以传福音啊。所以这是我举这个例子来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有一些别的地方。那上一次是不是我们也稍微提到，如果我们在一个慕道友的家里面看见他们有神像或者有符咒那些，不要那么急着要除去他，还是要先让他们多认识主。那就是更不要主动的去帮人家除去。以前我跟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那个是非常不好的。有些基督徒很霸道，他们好像觉得既然我得到的是真理，我这样做就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们的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有最好的理由看我们都不顺眼，全部都叫我们纠正我们，他没有这样做。他谦卑自己，他只把福音给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留意。我最近跟我的学生讲过一个例子，我来给他们讲到组织婚礼丧礼。许多年前我参加一对年轻人的订婚礼，因为那个姊妹曾经在台中一个单位服侍过， 所以在那边聚会也参与一些服事，所以他请了那个地方他原来的牧师来在他的订婚礼上给他主持。我大概去也许讲一点话还是去做什么我忘了。那因为他的家在台北跟台中中间，所以那个牧师要从台中过来，结果他迟到，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中途发生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回事，如果他把时间弄得刚刚好然后遇见塞车，那不是理由，我们一定要预先量好，这是人家订婚礼。何况很要紧的是那个母亲是非常非常迷信，我很少遇见那么迷信的母亲的，他很多的要求，然后还特别规定那个订婚礼的那个主要的礼结束一定要在12点钟之前绝对要结束，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很迷信。这个牧师都知道这些事哦，他不但迟到，迟到以后没有说道歉的话，还迟到不少早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讲，然后就开始主持。也我看他也甚至没有去跟人家妈妈打个招呼，他都没有这样做，就是好像只是来主持一个订婚礼。然后他开始讲道，他已经迟到了，人家又这样规定，他讲得很长。然后我坐在他旁边，那个妈妈就坐在我们正对面，在家里面就很近，这样在两大步而已。我看那个妈妈就已经快要发火了，都坐不住了，瞪着眼睛这样子，根本不听他讲什么东西了。这个牧师老神在在继续讲啊，然后讲的最后呢，要开始主持订婚礼的时候，已经剩下几分钟而已。嘿，他也很厉害哦。真的是在12点以前把那个几乎是差不到一分钟的情况里要把它结束掉。也许他会觉得说你看急什么嘛，还是结束了。可是我并不觉得那是好的见证，对不对？你大概不是一个牧师，你不会遇见我刚刚这个情形，可是那个含义你懂得，就是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握有真理，好像我们就凡是我所做的都有一种很有理由这样。我们的主也没有这样，他是至高的神，但是他来到地上最主要的给人看见的形象是柔和谦卑，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给人出偶像，我们也要尽量留意，我们在做这些事都要留意说，你这个要出偶像的人他是不是预备好的，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信心，这是一个。第二，他是不是在他的家里面是真的有权柄除这些的人？我们不要兴致勃勃就给人家除，结果那个他家里另有负责的人，到时候你就麻烦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以前遇见过不止一次有类似这种情况，就是除去人家的一个东西以后啊，后来那个家人来追要那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医院里面把一个快要去世的老伯伯身上一个他太太给他弄了一个符咒，我们就把他拿了，我回到从医院回来就把他丢在那个捷运的那个停车场的垃圾桶里面，因为那是他自己要丢的嘛。可是问题是回来以后他太太打一个跟他儿子讲，然后打一个电话来给我，一定要回那个东西。我赶快去那个垃圾桶，居然还找回来，幸亏还找回来。所以我们要尽量小心这些事。还有一两件事我跟大家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关心人尽量不要太强势，那意思就是说你常常留意啊，要温婉一点，客气一点，这样才不会发生我刚刚讲这些错误。还有一种错误是这样的，就是你也许在跟人家谈话，无论是在关心他或在传福音，好，你问他一件事，关心他一件事，然后他不太愿意讲啊，我们如果觉得说，他讲会有好处，我们就鼓励一下。如果他还是不愿意讲，不要那么强势的，非要人家讲不可。我可能在别的地方跟大家讲过，很多年前，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爱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脖子啊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烧伤，当然已经都好了。有一个妈妈很关心他，就问他那是怎么了？那个弟兄就支支吾吾的讲，那他就再问他。后来替他假设说是不是怎么样，后来那个弟兄知道点点头，可是我在旁边知道不是这样，那个他害那个弟兄说一个谎。那个弟兄是因为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他自杀，他点火自杀，他不愿意讲啊。可是我们那个年长的妈妈就一直逼人家讲，你知道吧，他是好意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爱心关心跟这个有一点礼貌上面 取得平衡，这个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可是我们至少要注意，不是啊啊，好像那么全心全意的关系就一定对，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啊，所以也有的时候要有另外一面。我想有的时候基督徒忽略了说，礼貌是跟属灵有关的。有些基督徒以为好像属灵礼貌就没有礼貌，可以拿属灵来当借口。不不不，礼貌是包括在里，因为爱里面包括了不张狂，有的圣经译本译作不粗鲁，你知道吗？那也就是有礼貌的意思。那最后我再提到，不要太被你去做的时候你眼前的样子所骗。好，我们做了把结果交给神，不要因为你看见的情景就灰心或者过度的得意，因为有一些很快就接受的人也许不那么真实。好，你不要那么快哦，赶快请他做见证回来大报喜信。以前我在宜兰的时候，我们荣教授希望我有一个布道会，他还给我介绍一个讲员，台北有一些弟兄姊妹很火热，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一个外面的布道所，他们很火热的来，然后配搭，然后也有一些人来，然后也还有一个和尚来，年轻的和尚，然后他们跟他谈，后来他们回去到了台北教会大做见证，什么一个和尚也决志信主，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后来我再去探访那个和尚，他才不是，他在佛教界里面是一个很有自己的定见的一个年轻一代的领袖哈，一点都不是他们讲的那样，所以不要太快这样。另外他们有时候表现的不是那么上道，也不一定他们不上道。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以前19世纪美国一个布道家，也是穆迪圣经学院第一任院长 R.A. Torrey 刀雷弟兄，他有一次在布道会结束以后，他们都跟穆道友谈到，聚会结束以后大家都走了以后，他太太就很难过跟他说，我今天跟一个最不庄重的一个女孩子谈到，无论她的穿着态度，我觉得很灰心啊。我跟她谈了整个晚上，没有什么，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她。她先生就说：“你做这些事，你有没有祷告？”她说：“有啊，我们都一直在祷告里面。”她说：“难道你既然祷告，难道你不能相信主做的工？”所以她太太接受这个话，就不再烦恼。第二天聚会，也有聚会。他看见那个女孩子又来了，带了一个年长的太太来。会后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年长的太太带到她面前，她说：“师母，昨天你带领我归向基督，今天请你带领我妈妈归向基督。”所以你不知道人是怎么样，你不要用外貌这样认定。所以我们回到学院传道会，他们教导传福音一个基本的口号，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见证，把结果交托给神。跟我读一遍，靠着圣灵的能力做见证，把结果交托给神。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有祷告做那个背景做根基哈。所以我们的这两次就大致上讲到这里，也许以后我们还会有跟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些内容。请用祷告。